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看的《历代志上》是最后一章了，第29章。好，首先我就讲一个有关于奉献的老故事，因为今天整章就让我们看到大卫其实是自己在献上，而且也呼吁大家一起来奉献建殿的事情。所以这个有关奉献的老故事就是说，有一位牧师，他去探访他农村里的一些会友的时候，他就想了解他们到底对奉献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就问了一个农夫，就说诶，如果你有两亩田，你愿意献上其中一亩吗？这个农夫就说是的，我愿意。然后牧师又问，如果你有两辆车，你愿意献上其中一辆吗？这个农夫又回答说，我当然愿意啦。然后牧师再问，如果你有两头牛，你愿意献上其中一头吗？然后农夫就我不愿意。他说诶，为什么来到这里你不愿意？他说因为我真的有两头牛。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其实很常我们说愿意的时候，我们还不一定有，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个挣扎。但是我们知道奉献这个道理，其实做基督徒的人都知道，我们能够奉献是因着神的恩典。其实奉献是一种回应神的爱，是一种感恩。但是真实的状况里面，我们也知道奉献对不少基督徒来说是一种挣扎，甚至会充满了心中犹豫，到底要不要，要不要。所以在今天这一章，我们就看到大卫作为王的，他如何的以身作则，带领以色列民众为建造圣殿来进行奉献。所以从这章经文，我们看到大卫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更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领袖。因为他以身作则的奉献的精神，为当时的百姓和为现在的我们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以身作则的奉献榜样。其实历代志上最后两章28章和今天这一章，是大卫在全国的首领面前发表了最后的一次演讲。所以在这章经文中，我们也读到最后大卫离世了，但是重点是他离世之前，他尽力的自己献上，也呼吁全国的首领一起来支持他，要传承给这个所罗门王的这个支持所罗门王一起来建圣殿，就是呼吁这些首领一起来帮助所罗门王来建这个圣殿。所以从第一到第九节，我们看到大卫就率领众首领乐意的奉献。第一到第五节，大卫自己就以身作则，他自己率先的慷慨奉献。第一节就讲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功臣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的。这里大卫就在强调了，就是这个功臣建殿的这个功臣，虽然是特选了所罗门他的儿子继承王位这个人，但是他当时还小，说要他其他的领袖一起来帮忙他，而且他强调，因为这个殿不是为人，是为耶和华建造的，就是说这个圣殿是为神造的。所以大卫他的心中的意念就是要让百姓能够继续的敬拜神，而且要使神的名荣耀传遍万国，所以他定义要建这个圣殿。所以在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大卫在他作王的这几十年中，早已经尽力预备了为神建造圣殿的材料。不仅如此，大卫又慷慨地把自己继续的经营献上，建造神的殿。从这几节经文就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大卫献上的是非常多的，不只是 金银，而且身上的很多这些珠宝啊、宝石啊。所以大卫自己以身作则，因为他心里爱慕神的殿，为了建造神的殿，他作为领袖了，他就毫不迟疑的将所有的他私人的积蓄慷慨的奉献出来，并且在第五节问众首领，今日有谁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大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呼召所有属神的子民啊，今天就起来把自己献给神吧。从大卫的以身作则的榜样，今天也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要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去做一件事情，首先我们如果是那个带领的，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先带头献身，带头献上自己，然后下面的人才会跟。特别是我看到了最辛苦和最要付代价的，更加要带头先行一步，就很像大卫这样，他这些积蓄的自己的积蓄金银财宝，其实应该是存了很久的，是在每一次战争得胜就得到了，其实他早就已经泼出来放在一边，要为神建殿了。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唯有用实际的行动才能够去影响他人，然后才能够真的让人心服口服。特别是我们做父母，如果要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当然是要坚持我们所说的，然后做出来，不然我们说一套做一套，孩子不但不会信服，不会顺服我们，而且可能就觉得哎呀，爸爸说的也不是如此，以后对父母亲的话就不再看重了。而且这里让我们看见奉献的意义，也不只是在这个金银珠宝，更是要把自己献给神。就像大卫问了，谁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因为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这是唯一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的日子变得有永存价值的意义在当中。因为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就活在神的带领，然后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带领当中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回到神的身边。要如何能够为神慷慨地献上自己呢？其实只要真正有爱神的心，就很像如果你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甚至孩子生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神啊，让我代替我孩子生病吧，看他这样辛苦。如果我们爱神的心，神说什么我们都很愿意去做，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做不对的事，只要为他献上，他一定会看顾保守我们。因为在教会我看到很多因为真正爱神的心，他们也不是很富有，他们都愿意谨守这个十一奉献，而且教会有什么需要奉献的时候，他们都积极参与。还有呢，有些人工作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们也愿意放下自己的先以神为先啊，就是拿出时间来参与服事和关怀他人。这其实就是以身作则、慷慨奉献的美好见证。所以当有这样美好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就从第六到第九节看到众首领都乐意的回应。第六到第八节清楚的讲到众首领，第六节，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所以大家看到大卫王这样慷慨的榜样的时候，也带来大家都起来回应，就是乐意献上自己所有的。这里乐意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自愿自发，就是我看到前面的榜样做的是好事，我也乐意，我也自愿起来要去做。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也献上了金银啊、宝石啊出来，愿意 奉献来建造神的圣殿，而且当他们众人都一起诚心乐意的奉献给神的时候，第九节讲到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家诚心乐意的一起献上给神的时候，无论你献上什么，代下的就是大大欢喜的时刻，连神也喜悦。我曾经就听过有人说，哎，奉献要奉献到有心痛的感觉。我乍听一下觉得，哎，似乎有一点道理，但是想深一层，其实我觉得这个只适合用在世界的心态，对神是不合时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奉献是心痛的、舍不得的，其实我自己想啊，就好好收起来吧，不然给的不乐意，神应该也不会悦纳吧。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是要我们给的心甘情愿、乐意，就是自愿的给，要欢欢喜喜的给，就像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当每一个都诚心乐意的献给神的时候，就是带下大大欢喜的时刻。所以乐意的奉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以感染我们身边的人，带下欢乐欢喜的时刻。我在 YouTube 就看过一个美国黑人的一个教会的敬拜，他们敬拜到收奉献的时候，就有一位小朋友先走到台前，然后手拿着这个一个盘子了，然后大家就一边唱着敬拜的诗歌，一边走上台前来把钱放在瓶子里。哎，这让我看到非常的眼前一亮，原来奉献是非常喜乐的，一边敬拜一边带着笑脸这样来到台前献给神。这就是我看到了，像今天的让我回想起那个 YouTube， 就是诚心乐意的献上的时候，大家都欢喜快乐。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的为神摆上，无论是金钱啊、时间啊，还是我们的恩赐，都要甘心乐意，就是自愿自发的。我们都要像大卫和以色列民众一样，当我们乐意献上自己的一切的时候，其实带下了欢喜的氛围就在当中。而且当我们献上的时候，不仅仅是这个物质，更是让神看到我们对他的敬拜和顺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乐意的来回应神的爱，不只是献上物质金钱，更重要愿意献上自己。只要神的呼召，我们就为神摆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十到二十节，大卫就为能够奉献给神在那里称颂神。这十到二十节的经文其实就是大卫为众人的能够奉献来感恩神，是一个圣经中一段非常柔美的一个赞美的祷告。大卫首先就先称颂神是以色列的神，从第十到二十节大家可以一起来看。首先他就称颂神是以色列的神，第十节讲，而且是以色列永远的天父，说要直到永远都称颂他。然后接下来讲了，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他的，耶和华是至高，为万有之神，丰富啊尊荣都从神而来，所以他是全能的神，他能行万事，并且我们人的一切的伟大强盛都是来自于神，出于神。然后十四节大卫就讲了，我算什么呢？我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大卫赞美神之后，他就因着有能力来奉献给神，为着自己为着百姓有这样的能力来参与奉献，献上感恩，而且看到其实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大卫承认自己和百姓本来是没有这个能力奉献的，他们只是将从神而来的献回给神而已。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的 看见，再次的心里确认，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因为很常我们久了之后，很常会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聪明做事的时候，甚至没有求问神，哎，得到成功，就会慢慢的觉得，哎，我靠自己都可以了。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承认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献上的可能比不上大卫还有他众首领这样的多，但是其实在这里神要我们的是要有这种乐意奉献的心，而不是比较谁奉献的更多。求神帮助我们要有大卫他们这种乐意自愿性的奉献的心，将奉献看作是神的恩典。当我们把奉献看成是神的恩典，是感恩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奉献不再是觉得是一种压力，是一种负担，而是一件欢喜感恩的事情。十五节又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聚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所以这里大卫不但对神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敬畏，他对人也非常的明白，就是他知道我们是渺小的，我们人生是短暂的，钱财我们就讲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且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从神那里得到的献回给神，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是神的旨意当中，当我们愿意献上的时候，神必然会祝福我们，会带领我们，喜悦我们的献上。刚才我们就讲了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能把钱财带进棺材，但是今天我要提醒大家，钱财可能把我们带进棺材。因为提摩太前书六章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所以当一个人贪财的时候，他就会离了真道。所以我看到一些高官本来很清廉的，但是慢慢做官的时候贪财，然后就贪污，贪污就被判坐牢，甚至有些贪过多的时候就被判死刑，失去了生命，就把让钱财把他带进棺材了。其实只要开始有贪财的心，我们的灵命就慢慢的死亡了。因为这里讲贪财会使我们离开真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像大卫这样能够有一颗，就是我们能够奉献完全都是来自神，而且这个不是偶然的，是一定因为神赐给我们，我们才有能力奉献。所以在17到20节，大卫就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他就求神让他的百姓有正直的心，乐意为神献上自己，然后坚定的跟随神，而且他也为他的继承者，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求神赐给他的儿子有诚实的心去建殿，并且能够遵守神的命令、法度和律例。所以他会对所罗门王的盼望，对他儿子的盼望，其实就是求神给他一颗诚实的心，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而且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看到这张经文，大卫在这个祷告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正直的心，当我们乐意献上给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神的保守祝福里面，而且我们是能够欢欢喜喜地过日子。所以最后大卫就带领民众在20节一起称颂耶和华，这也是作为领袖带领的作用，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称颂神，来敬拜神。所以从这里大卫感恩这个祷告见证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为神奉献，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而且我们常常要思想，我算什么呢？万物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我们能够把从上帝而来的献给神，这是我们应当尽的本分。其实我们都知道讲钱伤感情，所以金钱是一种很敏感的东西，它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工具，成为一个表达我们心意的工具，其实它也可以成为拦阻关系的障碍物。当我们贪钱的时候，就彼此的斤斤计较，这也是拦阻关系的一个障碍。所以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反省一下，今天我对金钱奉献的状况去到哪里？是不舍得了吗？是心痛了吗？还是欢喜快乐的献上？这值得我们思考。唯有当我们欢喜快乐的献上的时候，神必然悦纳我们的献上。然后最后一段我们就看到21-30节，讲到大卫的最终的结局，就是丰盛尊荣的人生。21-25节就提到所罗门王被高立为王，这段经文就讲到大卫和百姓在奉献和祷告之后，就进行了这个献祭啊这些仪式，然后大家就欢喜快乐的一起吃喝，在神面前大大欢乐。然后就让我们看到，当王和民都一起对神敬畏和感恩的时候，这个国家真的像是国泰民安这样。然后之后呢，所罗门王就被正式高立为王，并且得到了神的祝福，就是经文所讲的23节，使他万事亨通。然后24-25也讲到他的百姓们都愿意听从他顺服他。最后一节就非常清楚的讲到所罗门的尊大和威严是神赐给他的，所以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他的。除了是神赐给他，我们也看到因为有父亲大卫以身作则的榜样，他忠心的侍奉神的，这也是带下后代也蒙福的结果。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能够就是全心的摆上，全心的奉献的时候，不仅我们自己会蒙福，也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的后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以身作则，带领我们身边的亲友们，特别是现在40天祷告一直讲到要带领年轻的一代起来，带领年轻的一代走在神的道路上，使他们也能经历神的带领和神的祝福。特别是身为父母的，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也活出神的命定在他们的生命，但是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做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26-30节最后这段经文就看到大卫的事都被纪念，这里几节经文就总结了大卫的一生。27-28节就讲了大卫王做了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所以在他做王的这里记载了他做王的40年，并且让结果就是他的一生充满了丰富和尊荣，而且到年老的时候是安然离世的，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我们知道大卫的生命其实也经历高山低谷，他也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但是他成为合神心意人，就是每一次犯罪他都很快的回转来向神认罪悔改。所以29-30节就讲到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 加德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所以这里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大卫王的事迹都被详细的记录在圣经的多卷的经书当中。其实当我读到这段最后一段的时候，就让我想起生命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从开始到结束之间一定要认识神，然后要有神的引导，与神同行。怎样开始不重要，重要是过程和结果。就像大卫王，结果是被神赞美的，他是那个被尊荣的，是活在丰富里面的。就像我们开始，我们可以生在不同的家庭，甚至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可能过着败坏的生活，但是过程当中认识了神，我们生命不再一样。当我们紧紧跟随神的时候，结果就能够回到与神同在的永恒的天家。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从大卫王我们就看见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肉体的死亡，但是在结束之前，我们人生做了什么呢？这决定我们能够回到天家还是不能够。所以从今天我看到的一直在讲奉献，其实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我们可以为神献上什么，我们能够给出什么，我们有为神奉献我们自己吗？我们有成为别人的影响，把人带到神面前来认识神、敬拜神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章最后一章的历代之上，从大卫的生命也让我们反省自己，让我们也能够在死亡之前，在结束我们世上的日子之前，能够成为更多人的榜样，成为有影响力的生命，以致能够为后人树立一个美好的模范。我总结我的分享，所以今天这里讲的以身作则的奉献榜样，就是我们的奉献不是为了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一个事工，而是要一生的当作活祭，这样不只是献上物质上、金钱上，而是要献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然后一生服侍神，并且在服侍神的过程中是能够带领别人来敬拜神、认识神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那我想今天在看历代志上的最后这一章，对大卫的人生、大卫的事迹做一个总结的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如果从职场的角度来看，他是所有在职场当中一个最高位最荣耀的，因为他是当官而且是做王的，所以从身份上来说，他是至高最高，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得到最高位最尊荣的。那如果按照这样来看的时候，其实他有好多的责任在身，因为正贵为一国之君，作为一个国家的国王，应该说这个就是他的人生里头的使命跟要做的事。可是当整个大卫的事迹一路在看的时候，他从年少敬畏神，一直到年老保持那一颗对神的敬畏跟爱神的心，所以你就会看到大卫他留下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生命的榜样。那特别在今天最后这一章里头，就用了一些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一些的言语来表达，就好像说第十五节这边说到，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如影儿，不能长久。那我想这是一个对人生的一个理解跟一个写照，就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是客旅，是寄居的。那这句话就跟摩西在写诗篇九十篇里头所形容的那一种人生是客旅，是寄居的这种的感想是很一致的。我想这也是一个对今天我们活着在这个地上有什么目的呢？有什么作用呢？是怎么样子来为神而活？我想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所以当大卫年老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儿女嘛，他就是建立了整个国家，那他当然也有自己的财富所以在这个地方今天的经文当中所形容的他把他的财富好像应该说他有很多的产业是可以留给儿女的，但是他却把他的产业奉献在建造神的殿的这个事情上。那在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只是读到一个概念，那个具体的数字当然这个可以去兑换跟来算了，但是单单从这个第四节所说的他所献上的单单这个金的部分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德如果你看对照新译本的话，新译本是用100多公吨 more than 100 tons。 哇，你可以想象那个如果真的要去算的话，你可以想象今天的黄金价格是用一公克来算如果是一公斤那不得了，那100公斤哇，那是什么？ OK， 我们只能想象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因为什么需要这样多，为什么要献上这么多呢？因为是要拿来粘墙壁的，就是我们的墙壁是用石膏是用灰水它是用黄金把它粘在墙壁上面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样子为着神的殿配得最高最大的一个荣耀而将来摆上。那这是大卫他爱神的心到最终到老的时候所表达的。然而在当说到他明白他自己是寄居，他是客旅，然后好像银子在世的日子如同银子一转眼就会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有我们的姐妹老姐妹Susie 跟 Pauline 他们这两位姐妹的母亲昨天就是已经安然离世。就好像大卫这里所说的，如同客旅，如同寄居的，时间到就回归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你会看到大卫的智慧跟他的投资，他知道他是有永恒的，所以他的线上，他如果把钱留给他的儿孙，当然那就是纯粹留给儿孙，可是他却在他年老的时候把他有的，他除了留了一个很重要的爱神的心，怎么样为神的殿的这个观念这个思想预备了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然而他这里所献上的表明什么？就是那个价值是存到永恒的然后当中他下面又跟着说17节那边说到16节的下面是说既是从神而来嘛，而且都是属于神，所以他这里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物。神不只是鉴察人心，而且在鉴察人心的当中，他表明了他的这个全心的奉献。所以从这个观念来看的时候，其实我要回到一个上个礼拜跟同工们分享的一个的概念，就是回想到我们当初我还年轻的时候信了主之后当时的那个年代对一般年轻人来说我们应该为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来努力，可是当时我们已经感受到神的爱跟神的救赎，所以当下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就是所谓的我活着是为什么，我活着是 为神啊，因为神是拯救了我，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拯救， 我们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有埋葬的死人，我们已经被判了死刑，只不过我们还好像还可以活动活动活动个几十年，然后最终啊，就是就没了，就要面对进到永恒了。可是今天当我们有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原来神还把我们放在地上，我们是要为神而活。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当时我们就产生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是我的正业，什么是我的副业。我们就思想到正业原来是为神而活，那我在地上的工作那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副业，就是为了要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我要过生活，所以我需要在这里做事，我在这里得到收入来维持我的生活。但是我真正的目的不是因为这个工作，我真正的目的不是因为这个钱，我只不过是要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来为主见证，放在那个地方来为神而活。所以活着的目的是原来是为神，所以就回到大卫所说的，我只是一个寄居的，因为我要回到我永恒的地方，然后我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是不能长久的，所以我的长久是在神那里。然后就看到说 万物既然都是从主而来所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又回馈回应给神的话，这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从这个思想里头你就会看见，如果你把它整理出来，我用现代的话来说， OK, 大卫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知道他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得了主的怜悯，主的拯救，他在地上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永恒要去到神那里。所以既然是要去到神那里，我为神摆上的时间，我为神摆上的金钱，我为神摆上的各样的才能，其实这是把从神而来的又用在为神的这个事情上。我想这是一个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人生观，一个价值观。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人生观，这样的价值观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一生的价值是就是活在神的里面，活得为了要荣耀神。